述温而不沸的成长与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维安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蓝绿调频。今天带来的这篇文章呢比较特殊，因为它是一篇关于我个人新书的介绍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我自己新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我们的年轻，柔软而硬气》。如果你想了解这本书的详细内容呢，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维安记。在那个菜单栏里有一个小按钮叫我的新书，点进去就能看到这篇文章的原文。那一段音乐过后，让我和你介绍这本书。18岁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，和爸爸在家里喝茶，他忽然问起我以后的职业规划，我说不知道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不过我倒是有个愿望，很想出一本书啊，虽然也不知道可以写什么，哪怕自己出钱去印都好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何说出这样的话，在那些对于未来的了解一片空白的时候，手无寸铁，却渴望与外界交手，甚至无端地生出了许多绮丽的念头。爸爸惊讶之余是鼓励的态度，他说，那好，我给你一个目标，在30岁之前争取出一本你自己的书吧。我随口答道，好。话音刚落，我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。爸爸好像也没有当真，我们都心照不宣地将这个约定当作玩笑话罢了。可没想到这个约定我提前9年完成了。今年的我21岁，真的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随笔集，叫做《我们的年轻，柔软而硬气》。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跌宕起伏了大半年，就忽然某天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天猫的页面，恍然间还觉得这是谁啊，肯定不是我。这本书的出版过程非常的波折，最开始给我期待，紧接着是打击，整颗心坠入了谷底，花了很长的时间慢慢恢复，直到已经不那么期待了，反而柳暗花明，苦尽甘来。事情要回溯到去年的7月，那时在简书上的写作稍有起色，收到几家出版社的出书邀请，最终与其中的一家敲定了合同，为此还只身去了北京与编辑沟通。当时满心欢喜，可以说是雀跃又胆怯，未曾想到7月合同签过之后就再也没了音讯，直到入秋都不见编辑那边有什么重大的进展。我很懊恼，觉得编辑并不负责，但沟通无果。后来因为双方各自都有问题，终于在初冬的时候废除了合同。第二家联系我的图书公司在业内评价不错，编辑也很好。我和编辑在把稿子挑选并且修改完毕之后，甚至连推广平台都联系好了，只剩下签订合同这一步了。那个编辑姐姐有一天特别不好意思地告诉我，年末公司的出版方向有所调整，没有办法，这是市场决定的，虽然她向领导争取过也没有争取下来。我那个时候问她，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吗？他说，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稿件没有问题，只是时机不太对，有时候好事情就需要多磨。好，我并不知道那个时候还能说什么，只是觉得自己再一次的被逼迫到了尴尬的局面，被动又无力的感觉很糟。那个时候其实我最害怕的不是书出版不了了，而是我会让爸妈失落。 他们最开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其实比我激动多了。得知出版无望的时候，自然也更失落。我不希望给他们一点盼头，却盼不到头。今年过年之前，时代华文书局的编辑找到我，问我是否有出版的意向。我把整理好的资料发给他，然后告诉自己，事不过三，如果这一次再出岔子，就再也不去想书的事情了，老老实实的写东西，接杂志约稿就好了，不为书而折磨。年后，我接到编辑的消息，他说，选题通过了，我们很看好这本书。那晚和爸爸通电话的时候，我想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守住了口风，只字未提。我不想再让他失落。直到编辑小月姐给我发了新书的封面效果图，我才有勇气告诉爸爸，你看，我没有骗你吧。我为这本书发过愁，却从来没有为他多舛的命途哭过。因为我总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不真实的，未落定之前，它都不属于我。曾经幻想过一切顺利，在20岁结束之前就拿到这本书，然后骄傲地宣称献给我闪亮而坚硬的20岁。只可惜奇迹真的不常发生，不然就太没意思了。命运总是这样的，先给你看到一点光亮，又隐匿起来，让你失落，把你逼疯，又给你点甜头。好事多磨，这句话是真的。想得到什么，就要付出被折磨的代价。事情直到半年之后才开始变得顺利。虽然那个时候我早已迈过20岁，依然厚颜无耻地让编辑在扉页加上那句话，仅以此书送给每一个闪亮又坚硬的20岁。并不觉得失落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，走得远了，距离会让你看得清楚经历的意义，才明白当下的珍贵和不易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还是很忐忑的，我向来不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，不强求，甚至不主动希望别人接纳或者喜欢我。可惜在这本书面前，我开始愿意把自己落在尘埃里，怯生生地问一句，你可不可以喜欢我？可不可以把我带回家？平心而论，我对这本书并不是非常满意。出版社的编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，我埋怨的是我自己，是我自己笔下依然流露出的那种稚嫩、俗气和局限性。但仔细想想，他们已经是我过去尽可能认真完成的最好的作品了。这本书里面有30多篇文章，记录了我成长岁月，特别是大学生活里的点滴，喜忧参半。或许正如书中标榜的那样励志，或许并不。我只能说，这是我在向市场需求妥协之后，依然坚持了我自己想坚持的东西。我并不期待靠这本书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家，对我而言，那只是珍贵的人生经历罢了。我希望为自己的大学生活留一个纪念，告诉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。忘记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个观点，年轻的作家有两种，一种是像郭敬明那样的，他的故事总为16、7岁的孩子们造梦，抒发着成长里的起立与疼痛。纵使16、7岁的少年会长大，却总有一批新的16、7岁的孩子出现，喜欢着他笔下的世界，所以他的疼痛青春也总有人买单，而小四只需要守住少年之梦就好。另外一种是像韩寒那样的，从3重门里的新锐张扬，他的生命状态永远不稳定，开赛车，拍电影，如今还做了国民岳父，成为了有些温和的中年人。他依然在写， 只不过随着时间变得温和沉敛，和读者一起成熟和老去。如果可以，我愿意做后者，希望和读者们一起长大。我希望尝试更多的可能性，描绘自己拔节生长的瞬间，也写自己衰老的时刻。纵使我们一生都未曾谋面，你也会知道有一个和你一样的年轻人，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里和你一样自卑过、抱怨过、抗争过，然后自我疏解、推翻和重建，慢慢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。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支撑我走到今天，感谢你们给我继续向前的勇气。越写越能发现自身的局限，知道缺口在哪里，弊病在哪里。我知道自己对文学的喜爱是真的，但是暂时无法触及也是真的。我很感激自己一路上总能遇到一些好事情，遇到好的读者，遇到贵人相助。读者里大多数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些的学弟学妹，女生居多。我何其荣幸被你们这样喜欢着、惦记着。明明是同龄人啊，为何生出一种仰慕与被仰慕、喜欢与被喜欢、追随与被追随的关系？其实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相似的人总会相遇到一起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们都是彼此的倒影。这本书的受众应该相对年轻，我刻意强化了20岁这样一个丰富的概念，因为这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，如钻石一般闪亮又坚硬的时光。如果说我陪伴了你们很多睡前的时光，希望这本书出版之后，它能够有幸地放在你的床头或者书架上，能够被你喜欢，被你带回家，被你当作一个老朋友看待，甚至被你当作骄傲的原因。你看，这是我认识了好久的朋友维安，他出书了，这些都是我的荣幸。真是不可思议啊，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像做梦。最后再说一下这本书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吧。出自之前某篇写学姐的文章，我很喜欢柔软和硬气这两个词，看似矛盾却张力十足。一个年轻人也是如此，总是纠结矛盾又锐不可当，对周遭事物有着包容和理解的态度，却不妥协于违背内心的东西，不指责，不抱怨，纵使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完美，却依然对未来是虔诚无比的。我说过的，我尹维安要是真想做一件事情，是会做到的。你看，我没有骗你吧？未来可期，谢谢大家。这篇文章是我对新书的一个介绍，也是对自己这半年以来的努力的一个小小的总结。现在这本书呢，已经在各大网站上，比如说当当、天猫、京东都有货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直接搜索卷毛维安或者我们的年轻柔软而硬气就可以买到。对于我而言，它是很特别的一本书。正如文章所说，我并不希望用它来让自己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家，我只是想把它当作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件作品而已。我希望好好的对待它，也希望它能够成为我大学时期的一个珍贵的纪念。那么这篇文章就读到这里，希望你会喜欢，也希望能够给你一些鼓励。你看，很多事情其实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，我可以做到，你们一样可以做到，甚至做得比我好更多更多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那就这样咯，希望你会喜欢，不管是书还是我的文章。 最后感谢编辑席南，感谢导播伊迪，我是维安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